傅，你刚才提到不是有的人做微信啊发漂流瓶啊，师傅您给广大听众开示一下现在网络弘法，网络弘法的重要性吧，您开示一下吧师傅。
实际上末法时期菩萨给了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能够更加如理如法，更加用自己的真心佛心去救度更多有缘众生啊。过去你看五教圣人对不对啊，他们不管怎么样要讲弘扬他们自己的这个宗教，他们必须走遍山山水水啊对不对啊，靠两条腿啊靠马车呀、啊。我们的老夫子当年带了300个弟子到处周游列国啊对不对啊、想想我们的那个这个很多的过去的东鉴真大师东渡日本，看看吃尽多少这个人间的苦难呢、你看我们现在有末法时期有这个科技昌明，也是天上菩萨给了我们这么多的优惠，让我们更好的去渡人的。所以这个重要性还不简单啊，就是用最后的方法，用人间最好的方法去救度全世界有缘众生啊，拉近他们心跟心，心跟菩萨的距离啊，拉近我们佛心和菩萨的心的距离啊。现在你看看一个手机就能接通电话，不管你在天南海北，你看人家打进电话来半夜里2点多钟在美国，他照样不是打进来吗？打进来不是跟师父当场讲话吗？所以这些过去想得到吗？所以佛法界佛陀早就在2500年前就说了，人以后可以在天上飞过来飞过去，当时谁敢相信啊，对不对啊？现在飞机不是飞过来飞过去了，睡一觉不就到了吗？
对对对
啊，
是的是的。
过去说用佛法能够移山把山移山倒海，现在不是照样填海造地吗？
是的是的。
好了，哪一个没有做成啊？天空没有雨不照样人工雨吗？这些过去神话小说一样的东西并不是神话呀，都能做到的。其实天上早就知道了，就告诉我们，只是我们人愚昧啊，不相信啊。现在明白了吗？
对对对对对，是的。师父佛陀说的那些话都现在在末法时期都应验了，
全部应验了，全部应验。
好的。
昨天晚上我还说了，佛说了佛陀说了，早就说了，在末法时期很多人为了逃避官府的这种追杀就不是追杀就是犯罪啊，逃避官府跑到庙里去了。所以你看最近不是查出来不是一个庙里不是一个杀人犯吗？还做主持呢。
是的。
你看看佛陀哪句话讲错了啦？
是的。
好啦。
他干到了寺庙主持，然后呢，警察又抓起他来了。
好了，现在明白了吧啦？我告诉你、这个法网恢恢啊，疏而不漏啊。
疏而不漏。
一个人你想逃避啊，你逃得了吗？你心里动什么脑筋，天上会不知道？你不是骗人吗？你能骗菩萨吗？你只能骗人。
平时一边用电脑操作一边弘法，可以吗？操作就是在网上弘法，然后用电脑，然后我们有时间和一边就说。
可以，这没问题的。很多人都是网上弘法，现在网上弘法是菩萨给我们的，所以现在这个末法时期要救的人要多，必须要用很多的传媒来帮忙的，明白吗？
是的，我那个功课和那个小房都比较多，所以还要工作，所以我没有时间，只能是在网上那个一边念经一边弘法。
没问题的，
好，谢谢。
还有您说是渡人就是随缘是吧，这样子。
对，随缘。
因为就是不论功德怎么样，不论付出，就是只要不论收获，只要付出，对不
对？
对，
只说耕耘，不管收获。
不管收获，对。因为我发现就是我在就是比如说在网上给人推荐您的法门，让他们去修，让他们去告诉他们就是讲您讲的那些道理呀，把您的那些解梦的一些案例都给他们呀，然后还有这些所有的东西，然后让他们自己去看您的博客听录音，然后大部分人呢可能就是顺着这些自己去找信息，然后上您的博客，然后有一些个别的人会来找我问，可能他们一直看不到您的博客或者是有什么问题来找我问，我发现就是他们来找我问以后呢，也偶尔有的时候晚上 后我在梦里就会念功德宝山神咒、
嗯、
所以想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的，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会功德大一点，就是一个人一个人这样的让他们去好像度化他们的话，但是我想还是让更多的人知道您的法门，这样也很好。
哎呦，你这个办法厉害，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绝对是个有智慧的人，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你按照，如果你按照这样下去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不是功德宝山神咒了，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的，没有办法的、
啊、
这个没有办法的、越来越好，心想事成的这个东西，我可以告诉你真的心想事成的，嗯，
哦，就是这样子
啊，我告诉你渡人是功德最大的，嗯，
哦，因为我本来还以为是不是在网上就这样，是跟人家介绍的时候可能没有一个一个这样的功德大，但是我想还是要多做，
厉害、
啊、不管收获，对不对？
厉害了，就这个厉害了，我就告诉你，我可以告诉你，所以很多人就是说我碰不到人，但是很多人就是结缘书嘛，他把书给人家看一本，他就是一个功德呀、啊。
嗯
啊，你说说看，博客
国外就很难给人家说。
对呀、啊，所以你在博客上，你只要给人家一介绍的话，你想想看，你不同的，你知道全世界有多少博客，对不 对,
对？
你如果每一个博客你都给人家介绍，你可以度多少人呢？要用妙法才能度化众生的，
嗯，
对不对啊？你像台上现在如果不通过广播的话，我自己弄个房间，天天来，每天就是来一百个人，你一辈子能多多少人呢、啊？你告诉我呀。我能在两三年当中能度三百万人吗？
是啊。
啊，你看看现在三百万人跟台长学，你看这个可不是开玩笑的，嗯。
是啊，对，幸亏是这样。
啊，现代科学，要用现代科学、现代文明，让每个角角落落的人全部能够闻到观世音菩萨的佛法，就像太阳的阳光一样，照到每一个角落。
嗯，好的。
明白吗？
明白，就是不同的网站都可以的，对不对？
都可以。
有一天就是我在早晨的时候，迷迷糊糊的时候，就突然有一个声音跟我讲百度，还有讲百度，因为有几个贴吧我也上去给他们贴一些您的那些就是介绍材料，还有这些东西、
啊、
我想是让我百度呢，还是让我多度人呢，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我就把您在那上面，就是您在节目里讲说什么时候会有灾难或怎么样，我就提醒大家一句，也写在上面，这样不算是泄露天机吧。
少说啊，
因为让是为主要是为了让他们去自己开始赶快修心念经，不要就在网上好随便在那，好像顶多也就是跟着一些
浪费
啊，和佛就随便给他们开示，他们就跟着，就只不过把那些开示自己抄一抄，我看他们也不念经
啊，真的很可惜的啊，因为人生难得呀，佛法难闻的啊，真正的好的佛法真的很难闻的，因为现在到了这个末法时期了，你看看现在网上有多少人无聊啊，看看那些色情网站，还有的人八卦新闻，你说这种人简直在浪费生命，他每天时间全耗在网上，他们在浪费生命啊，这个生命过去了还有吗？你告诉我。
对，我以前也是这样。
哎，你看，青春都没了，
没有事情做，对、
啊。
但是后来接触您的法门就不一样了。
哎，太无聊了，太无聊了，不行啊，坚决要改正了啊、哦。
对啊，已经改正了。
太好了，嗯。
然后就是我现在是在这边吧，当地联系了有几个什么，就是什么电台、电视台，然后报纸这样子。然后现在呢，就他们可能有的审核的时间不同，然后需要就是跟他们沟通的时间，到最后成型出来的时间不同，
嗯、
价格那是差不了太大，所以呢，我是不是就是随缘好了，能先做哪个，就是还是抓紧时间做，不用说非得要等着电视台这样子。
对，有什么做什么，就是说，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现在这么多人就生重病了，你说我等这个药出来，研究出新的药我才给你治，还是你现在先将现有的一些药品先给他吃起来啊？
嗯，
明白了吗？
嗯，
否则他的病会转重的嘛，对不对？
对。
比方说这个人今天想不通，你说我先劝他想得通，好的，还是等到我把兄弟姐妹全部找过来，大家一起跟他谈，他可能会更想得通。那你当然先试试看啦。
嗯嗯。
对不对？
嗯，对。
网上在拼命在网上渡人，但不跟别人面对面接触，会得到什么果位啊？
什么果位啊？照样救人。什么果位啊？救人一样，什么果位啊？妙法度人，你这就叫妙法度人，果位也是菩萨， 修得好，你如果度一万个人两万个人就是菩萨。
是有一些同修就是利用网络弘法，整理台长的录音文字，整理成一个专题，每天发布在网络上做法布施。但是如果由于自己的马虎导致发送的内容有错误，是不是会产生很深的业障啊？
不会，小小的
哦，
一点点
哦，
啊，因为他这个功德太大了，因为他让多少人醒悟，他在网络上，他在自己的手机上，在 QQ 上，他只要发一句发几句，你知道这个像金条一样珍贵。我可以告诉你，台长曾经看见过一个人，一个人发的这么一张一个台长的一句那个佛言佛语，发了台长的一句话，你知道我看到的哗一条像金条一样闪光的就这么过去了，我亲眼看见的啊。你想想看，你这个多少金条发出去啊，也就是说你有多少的财富，你有多少的功德可以做啊。
哎，真是这个法布施真的是功德无量，
厉害啊。我告诉你啊，你要记住啊，这个佛法弘扬靠的是现代化的那种传播媒体啊，你想一想啊，现代化的传播媒体多厉害啊，啊，不是传统式的啦，传统是开一次法会度几个人，你能度尽天下众生吗？
是的，现在主要都是些信息网络时代了。
对呀、啊，你看我们心灵法门是年轻人多还是年纪大人多了？
年轻人多。
好了，还要讲吗？有文化的人多还是没文化人多啊？当然有文化人多啊，全是博士研究生啊，全是大学生啊，全是有文化的高级知识分子啊。你开玩笑了？我告诉你，现在不是盲目的迷信啊，现在学佛那是正性，现在学佛那是一种悟性，那是一个人的最高的智慧和这个一个人的达到的一种境界。所以你看看那个现在国家也推广很多的这种啊佛教的思想理念，你想想看国家领导人多有智慧啊，这难道不
是
菩萨吗？这不是菩萨在慈悲吗？开玩笑。
是的，是的。
好啦。
嗯，谢谢师父开示。
转发一条弘扬佛法的东西，师父的白话佛法，你让很多人的开悟了，那你就是功德无量啊！越转发人多，你功德越大呀，是这个概念呀。
啊，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在网上发一些关于法门的信息，
对，
让更多。
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在网上不停的发，好在自己的手机上不停的发，发了哪怕给人家眼睛看，人家哎，这个很有道理，好，你就种上善因了，你就有功德了。这个人刚刚想骂人，一看，哎，这个发过来这什么东西啊？哎，卢台长说的，哎，生气就是伤害自己嘛。哎呦，对呀、啊。我不发不生气了，只要他这么一个意念，你就功德无量了。
啊，是是是，
很厉害的，
我们大家一定要多发一些正能量的佛法的信息啊。
我们在做人的时候，因为现在做人除了就是发书，我们现在不是利用网络，我们发漂流瓶，在书的后面印上名字和电话，这样算不算助人？因为我们许愿，就是我许愿，度一年度300的人，但是就是说没有，因为上班嘛，没有时间跑到外面专门去做这个事情。我会每天发漂流瓶，然后在书的后面印上我们的电话和姓名，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就去主动帮助他们解答一些简单的问题，这算不算度人？
绝对算，100%算度。
就是我想度我身边的人了，但我这种人没有智慧。就别人一句话就把我挡回去了，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去。
你嘴巴不会讲的话，就用网上用手机上平台多发一些师父的白话佛法给别人，听得懂吗？
可以。
现在这个末法时期，我告诉你啊，很多的魔性太多，没办法的，明白吗？你看看人的心魔，他不学好啊，你叫他学好，他就给你捣乱，听不懂啊？
是的。
喂，你好。喂，你好。
喂，台长你好，台长。
你好，你好。
台长，你可以加持一下我们网上的弘法吗？就是 Facebook 的念祖书的专业。
啊， 啊，你们面子书还要我加持啊？
因为我们也不容易嘛，就是希望可以救助更多的。我不是马来西亚的。
你们很好，面子书救了很多人，但是你们这个面子要菩萨的面子，不要人间的面子。我讲话你好好听听，不要掺杂在人间太多的面子，听不懂啊？
嗯嗯，懂懂懂
懂懂懂，啊，明白了吗？好了。
就是我们是，如果是我们面子书，就是就是我们有几个组员，就是大家一起弘法，帮忙弘法，一起回答问题，然后我们会固定分享。
可以，很好。
可以呀、啊。
完全可以。
好，你可以给我们一些开示吗？就是教导我们要如何。
我刚刚第一句就教导你们，师父第一句教导你们：第一，要佛的面子，不要人间的面子，听得懂吗？第二，学佛弘法要刚正不阿，是不好的东西，不要留面子。现在是末法时期，没有什么话可以讲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话可以讲，只有好好的学佛修心，只有认认真真的把智和心修好，因为在末法时期最后会变成两种人，一个是好人，一个是坏人。记住，每天做好事不做坏事的就叫好人，每天做好事也做坏事的就是坏人。
就是我们心里要存善，是吗？
对了，如果你今天就是动了好脑筋，但是你也动坏脑筋，你就是一个坏人。我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是一件白衬衫，你上面有很多的木枝啊，你已经把这个衣服弄得很脏了，这是一件好衣服吗？这叫脏衣服，不叫好衣服。只有干干净净的才叫好衣服，听得懂了吗？
嗯，听得懂，听得懂。
好了。
嗯。
用妙法救度众生，这就是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妙法，能够救度更多的众生。一方面可以消除自身的业障，另一方面可以救度众生，建造自己的功德城。就是功德坛城，一方面可以消自己的业障，所以如果能够救众生，那为什么叫功德无量？这就是台长刚才讲的这个三个优点，希望你们好好的记住，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
好啦，好啦。
就是如果我们是，比如说我们。就是网上这样子打广告，因为我们要救助众生嘛，我们必须打广告来让更多人可以看到这个专业。那么如果我们广告费是大家一起出，这样子算如理如法可以吗？
很如理如法，账目公开就可以了。如果很多的话，就是大家做功德，千万不能碰里边的钱，这全部都是大家的功德费，里边都有因果的，明白了吗？
好，可以的，好，那么我没什么问题的，我就是希望师傅能够加持这个专业而已。
已经加持过了，放心好了，再见。
好，因为我们目前有三个专业，马来西亚的。
啊，结束，没问题了，好吧，再见。
好，谢谢感恩师傅，感恩，再见哈。
事情就想请问您，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些同修，他们就是在那个网上面子书弘法，所以我想问一下，好像比如说我们在网上我们打广告让十万个人看到心灵法门，所以那个功德的比例是怎么算的？
哇，很厉害。如果你用这种方法弘法的话，我告诉你，你功德无量。这个比例我可以告诉你，只要有人看到之后动了一个念头，一个善念，哎呦我要学佛，你就度了一个人了。你至少在他哪怕到现在还没学，他只要一看，哎呦学佛真的好，哎呀我以后年纪大了啊，我以后退休了我好好学，只要他动这个脑筋，你就把一个善良的种子，把一个佛种种在他的心中了， 你说说看是不是救人一命啊？
对，
这个面子书很厉害的，我告诉你，你就是哪怕手机发给你的朋友一些佛言佛语，我告诉你都是功德无量，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听得懂。
就在外度人很少，基本上都是网络法布施，但是他很喜欢放生，也经常去放生，问一下是不是可以弥补他度人少不少的不足啊？
完全可以。其实他要放面子书的话效果更好，多放点面子书的话、
哦、
他度人更多，网络度人其实面子书非常好的。
嗯嗯，好的，我明白了。好的，感恩师傅。
哦，师傅，第一个问题是，就是同修们在 Facebook 上面弘法，然后有很多海外的初学者以及刚刚就是想了解我们法门的人会提问，然后会有十多位同修发心做管理员负责解答留言的问题，大多数同修都很尽职，然后有三四位管理员的回答可能不太恰当，有的同修态度比较敷衍，但是他们很愿意经常回答问题，然后负责这个 Facebook 的同修就想把这几位同修请退，然后沟通下来对方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请师父开示怎么样处理好又不要结恶缘。
那很简单了，经常啊回答，让他们去回答好了。你以为人家不会分辨呢？他如果自己不开悟，他在上面乱写，他很快就倒霉了。听得懂吗？你要告诉他，你们因为现在在 Facebook 上，如果有误导的情况，你们自己会倒霉的。如果你们要精进学，把自己不断的改进，回答人家问题如理如法，那你不但没有这种灾难，你还会有功德。你把这个原因告诉他们嘛，他们就会改变了嘛，对不对啊？
嗯，
好了。
嗯，那如果沟通下来他们还是没有改变怎么办呢？
没有改变你就让他留着好了，什么关系了？人家比他写的好的话，人家当然看好的了。
哦，
他只要不要反对、
嗯、
不要乱来，他乱写那就把他抵立掉，把他去掉嘛好了。
哦，好的，明白了。
这个同学问的，现在同学们每个人都有手机微信学佛学，然后用来度化众生，然后每个群的群规不一样，如果群里是非常统一的共修，比如是读白话佛法群，然后呢群规是只可以读白话佛法，不可以发送别的东西，然后那个群规是按照就是说群规来做法布施，其他人只做信息的一个就是看观看或者提取即可，然后这个时候比如有人群发法布施进去，然后也是师傅的内容，这时候可能就是人很多呀，就是打扰到了当时正在共修的那个同修们，然后有的时候管理员就会提醒同修注意群规法布施，不一样的就是说就是跟那个群规不一样的不可以发，然后请问师傅，群里的管理员这样劝告同学们是否如理如法，还是说所有群里只要是发师傅及我们法门的信息都可以随缘呢？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救人只要能够救到别人，只要能够弘扬佛法，只要能够如理如法都可以的，他如果把不违反啊，不违反当地法律，那有什么不可以了，对不对啊？
对，然后就是这个提问的人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专一的这个群就是发师傅的，比如说白话佛法，只读白话佛法的时候，这时候别人可能是不故意的呀，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就发出来那个师傅的别的那个法布施了，这个时候群管理员可能就是就公开的就说了你不要发，像这种的话阻碍别人发法布施是不是也有业障？
那当然有啊，那当然有了。哼，一个人在做好事，你可以做好事，人家不能做啊。你说影响我做好事了，你就不能做好事了？你说你阻止人家做好事，你有业障吗？讲啊。
对呀、啊，肯定有。
那个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在网络上面经常会主持共修群嘛、
啊，
然后呢，它会有一个时间点的，比方说5点钟开始到10点钟，大家一起在网上就是说开始一起修那个平日功课啊。
对。
那比方说我是负责主持的这个师兄了、
啊，
那我比方在这个时间段，我是不是必须一定要念这些经文，就是一定要做自己的平时功课？可不可以自己出去？比方说因为我宣布大家已经可以开始了，然后万一我去吃个早饭啊什么的，可不可以的？
你宣布开始了，你说你出去吃个早饭什么的，嗯，
因为整个时间就是拉得比较长，他比方说从凌晨五点钟到早上十点钟一起。
嗯，像这种情况，我要再像这种情况，看你自己，看你自己那个觉悟了。很简单了，你要是明明想知道做这件事情特别重要，你比方说做工打工工作特别重要的话，老板开会你敢走不啦？你重视不重视的程度问题啦，你不能早点吃的，你不能当中自己吃点面包，喝点牛奶的。
对，是。
你
因为当时时间拉的比较长，就考虑到有些师兄可能起床比较晚，或者就是可能每个人就参与进来的师兄可能时间不一致啊，所以说时间会拉的比较久。
你自己负责的，你就必须负责，哪可以这样啊？开什么玩笑啊？
就是说。那如果说师傅，如果说我在这个，因为他五个小时嘛，平时功课一般做完了，如果说我还在这个过修时间里边啊，那我可以念小房子嘛？因为我是负责主持他们平日功那个的。
你跟我功课一般，你跟我记住了，你看看那些法师过午都不食了，对不对啊？人家整天就是在弘法，你记住了，整天弘法，慢慢的接近菩萨，就这么简单。你整天。整天想到自己啊，一会儿我做点其他事情，一会儿做的私心杂念还是太重。你要帮助人家的时候都有功德的，你知道吧？
嗯，
明白不明白？嗯，
明白。就是我想说的是，师傅，因为这个时间比较长啊，我中间比方说平时功课念完了，但是我这个整个五个小时的氛围还是在组织平时功课的，那我自己可以念小房子吗？
当然可以念了，如果你。只要觉得如理如法，有什么不能念了？我不知道你们的，我不知道你们的运程，就是你们的运作方法、程序，我都不懂。但是问题，我就是告诉你，你记住了，要帮助人家就好好帮助，要念经嘛好好念。你现在问我，我搞不清楚的，你叫我讲 yes no 了，然后跑出去是不同意的。
嗯。
凭你的良心去做事情，共修的话就是帮助别人。帮助别人嘛，就一心一意帮助别人，听不懂啊？
嗯，听得懂。
好了。
那就是说我比方说我在主持平时功课的时候，我念小房子也不要紧，因为我们念小房子有小房子的时间，就是我就
说。我已经跟你讲了，我不知道你们的程序，你不要问我。
嗯。
具体的你自己考虑，只要第一对得起众生，你主持人家，你就要对人家负责。该你念经的时候，你可以念经。组织念小房子的时候可以念小房子，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
否则你不要组织，你组织了就要对人家负责，听不懂啊？
对，听懂了，我明白了，我一定如理如法的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是这样的，最近我们在群里看到、他们在转发1月12号那个秘书处回复同志的邮件，是说不建议大家语音分享嘛，说一旦有人这个分享当中有任何不如理不如法的做法的话，会误导别人，是管理的同修也会有业障。那很多同修就想问一下师傅，这种个人的灵验案例还有个人的这个学佛感悟，能不能在群里分享，还是说怎么也文字形式分享？
是这样的，因为有些人呢、你说语音分享，你本身也是一种弘法布施的一种、一个渠道，但是为什么说不好呢？他有些人喜欢发挥呀、
对的，有的时候没有稿子，
没有稿子到了最后性格开和乱讲的话，你只要给人家听一遍的话，你就是业障增加一句啊。
对的。
你如果比方说你单语音分享，你说我白话佛法，对不对啊？我觉得怎么样？少一点。那可能也是可以的。问题很多，长篇大幅，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觉得自己已经能够解释白话佛法。
对的。
那就你万一讲错一句，我举个简单例子，就像我们搞播音一样，电台。
对。
你一句话念错了，给你重播一次，你就在重复你的错误啊！
对的。
给人家笑啊！而且嘛，你要是弘法当中，你不就在造业了吗？口业。
对的。一句话都不敢说错的，
所以
真的是如理
所你想想看，你今天语音分享里边你讲了100句，你能保证你100句里边没有一句是讲错吗？
不能保证了，不能保证。
你要是讲错一句的话，人家听一遍，这一句是口业，你就造一次。那么一千个人听，你就造了一次，一千次口业。那你到最后是功德大还是业障大？
还是业障大？
业障大。
人家不敢动了，就这个道理啊。
那师傅是这样的，有很多人他们之前因为做过很多场的语音分享嘛，感觉自己也非常好，效果也不错，交了很多业，他们就许愿分线分享，在一年许愿分享500场或者上1000场。像这种情况下，他就是因为看了秘书这个回复嘛，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已经跟菩萨许过愿了。像这种情况，他们应该怎么给菩萨忏悔，还是改一下这个愿？
很简单，他们只要分享的如理如法，
如理如法，
他能保证嘛？他能保证他没有走偏，
他没有走偏，
你就去做，
你就去做，
对不对啊？这个方法本身不存在争议，主要是争议的是你里边所含的内容。
含的内容。
对的。
那么你要是真的如理如法的话，你当然可以做了。
当然可以做了。
对不对呀？你想师父现在跟你们也叫语音分享呀？对不对呀？
语音分享特别好呀。
对呀，问题你们讲不好，乱讲的怎么办呢？
现在他们就是有，因为有一个同修，还有这个群嘛，他们组织专门生产一个专门的群，他就组织上几百个人的群，然后每个人都到不同的群里去分享。他们想问一下师傅，现在就是说已经发表在博客上的，或者是发表在师傅
的
这
个没关系
啊，那种可以做了是吧？
可以做。
他们也想组。他们也想组建一个义工群，专门来审核现身说法师兄的一个分享稿。但是呢，我们考虑，如果这个审核的同修是个那个审核的不过关的话，也会被验，是不是吧？
这个倒不要怕，我觉得用众生的智慧，大家审核，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可以先做语音分享，做完之后审核一下，没有大的问题，那就给他发，对不对啊？问题就是说，有的人乱写、乱讲。你看现在，你看现在每个人的自媒体，在网上，
在网上
乱讲，
随便转发，
随便乱讲的，造谣诽谤什么都会，对不对啊？很多人无辜的就躺枪了，
那就是说，在师父博客上发表过的，或者在法会上已经分享过的，就是可以直接分享。不用审核，像这种就是还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文章，他们要想分享的话，就先要那些专门的义工组来分享，来审核一下，感觉大方面没有多大的问题，然后只要按照稿子来分享就可以，是吧？
对，我是跟你们说实话，你要是寄到东方电台来，我们也没那么多人手，我觉得你们，
对的，实在是太忙了，你们。
对啊，我觉得你们最好的方法自己组成一个审核小组。
对。
真的，
那这个
有一些像有一些老佛友真的很有智慧，人家师父多少年了，他没有错过，没有懈怠过，这种人就可以做审核小组。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那我们一般这种审核小组以几个人为比较合适呢？是5到6个人还是3到几个人那种？
3到5个人最合适。
3到5个人好的。那在审核过程
就可以不要太多。太多的话七嘴八舌的。
对的对的，意见也不统一了。
3个人到5个人最多了。
到五个人最多了。
好的好的。那审核过程中我们还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呢？
注意几点。第一
点。
在原则问题上，佛法问题上，对不对啊？不说人家法门。
不说人家法门。
不好，好不好都不要讲。第二，能够讲出来的东西是如理如法的。师父讲过的最好。第三，讲的事实一定要严谨，不要夸张，不要编。第五。就是严于律己的讲法，不要骄傲，
不要
功高我慢，好像像指导人家一样。
对的，很容易这样，像好为人师那种感觉。
对啊，现在基本上这五点要掌握好。还有吗？基本上就是凭你们的感觉了。
凭你们的感觉了。
你们自己觉得他没有乱讲。
他没有乱讲。
是如理如法的。
是如理如法。
本上宽松一点，应该没大的大的问题。
没大的大的问题。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因为有的同学分享确实很好，一篇语音分享就可以度好多人，我们也是非常就是要、
啊、
希望有这么多的好的分享出来，所以感恩师傅慈悲开示，您辛苦了。
他是把台长的这些故事啊和佛法在别的其他的群，也不是我们学佛群发，就是说这样子应该也是有功德。
那当然有功德了，他这叫渡人呐、啊。
嗯，
他就要渡人了。昨天还看到一个小朋友过去在菜场上是卖鱼的，结果过几天他卖青菜了，结果咱们就问他你怎么卖青菜了，他说你给我看了几本那个 DVD 啊，还有什么书啊，我听了那个台长讲的，他说我吓得不敢卖鱼了，他说我现在卖青菜了。
是啊是啊。嗯，我们闽南，我们厦门这边，然后我就看到一个老人家，就在马路那边，他就卖一些海鲜啊、鱿鱼啊，都已经很老了，五六十岁，很淳朴的。那我就说，哎呀，真的是很感慨说，说那么年纪那么大了，还在卖那些海鲜，他也不知道。
对呀、啊，他以后死的时候一定很痛苦，因为他就像那些动物死的时候被人家宰杀呀、绑起来呀，或者你知道吗？你知道过去的报应就是你经常用热水煮死那些螃蟹的，自己死的时候啊、
嗯、
就是发高烧死掉，烧死的。嗯，听得懂吗、
嗯、
怎么也温度下不去呀、啊、就这样。嗯
嗯，就像食道癌，我以前认识，十几年前认识一个朋友，他说他父亲就是食道癌死，他说就是活活饿死的。
啊，就是。
哦，我就觉得真的。
你知道我在、
嗯、
我在很多年前我就说过一个人，他是卖海鲜的嘛，在澳洲，很多年，大概这句话大概要至少要12年。我当时跟他看的、
嗯，
他也有点相信我，他说我跟他说，我说你以后死是饿死的，我说他，结果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开什么玩笑，他说我家里的钱几辈子都吃不完的，结果他最后生食道癌、
嗯、
什么都不能吃，饿死了。
那个问题是啊，有好几位师兄的声音条件很好，他们也一直在修行，是当地各个心灵法门专修群读诵白话佛法的骨干，他们发心通过朗读白话佛法来弘法度人，在一些其他法门也存在的佛学群里面度化了群主之后，在群主的同意和邀请下去这些群里面读诵白话佛法和法布施，其中呢有的群已经全部转型为心灵法门的专修群了，但是还有个别的群里边有其他法门的人有时候表现的不是特别友好，请问师父用这种弘法度人的方式是否如理如法，应该怎么做更加圆满？
你又不是去逼迫人家的，人家自己自愿转的、
嗯、
那是功德无量，我再三说过了，介绍一个好医生给别人、
嗯、
并不代表人家要抛弃那个旧医生嘛，对不对啊？
嗯，
你两个医生也能看、嗯、看到最后你总会选择一个的，对不对啊？
嗯，
都是一样的、
嗯、
但是不排斥人家适合这个医生看病，对不对啊？所以你把好的医生介绍给人家、
嗯，
你说如理如法不啦？
如理如法。
好了，就这么简单。
嗯。嗯，师傅有时候就是碰见，就是有时候别人就是有一些不太友好的这种举动，他们应该怎么做才能保护自己啊？
被人家讲了嘛，让他去说了，因为你心中存有正法嘛，因为你是普度学观世音菩萨的普度众生啊。你想想看，当年佛陀呢？
嗯，
对不对啊？去游说印度的拜火教呢、
嗯、
被人家赶出来了，对不对啊、
嗯、
佛陀什么心态啊、
嗯、
佛陀锲而不舍呀、啊
嗯、
对不对啊？继续努力啊，因为他知道佛法是最好的，对不对啊？是能够解脱的、
嗯、
啊，有些教派、
嗯、
那只是一种暂时性的一种啊解决问题啊，不能最终解决生死轮回大问题啊，所以佛陀就不停的忍辱精进、
嗯，
在教化众生啊，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学习佛陀的精进啊、
嗯、
那么你算什么呢？被人家讲几句你就懈怠了、
嗯、
就退转了，那你还能成佛吗？
嗯，
好啦。
对。
嗯。
嗯，我是明白该怎么做，师傅。
嗯。
也请那个诸位护法菩萨护持这个群，让更多的那个能够有度化广度有缘众生。谢谢菩萨。
有的是缘分。
师傅，下一个问题。
有的是缘分还不到。
哎。
听得懂吗？有的时候是缘分还不到，你不能放弃的。有的人有缘分，但是没到。
您开始一下，不是有的同修在网络上分享，就是那种现身说法吗？就是让文加上配上图，加上文字。比如就是有些多年不孕的，通过念经许愿放生，成功的怀孕生子，他写出来分享到自己的 QQ 空间网页上，但是他配上他自己孩子的照片，就是把自己宝宝的照片也配上，这样对自己的宝宝好吗？会导致孩子魂魄不齐吗？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配上照片什么？我没听清楚。
就比如，就是说是这不是，就在网络上就是分享，就是通过念经许愿放生，多年不怀孕，怀孕了，他写出文字来，再配上他宝宝出生宝宝的那个照片，素宝宝的照片，这样，这样对素宝宝好吗？很多人看到素宝宝的照片，这样好吗？
实际上呢，跟观世音菩萨讲，这是为了做功德，为了法布施，之后你就可以这么做。如果你不讲的话，当然了，会对孩子是有些影响的，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那是否就是说，有的同学问，就是带小孩去出去渡人，那这样小孩子，也必须要跟观世音菩萨讲，怎么讲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必须讲了。啊，我观世音菩萨，我为了救度众生，学习观世音菩萨啊，但是我现在家里孩子放不下，我只能带着孩子去，请观世音菩萨用金刚罩给孩子罩住，不要让他受到一种不好的气场的污染，就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这样就没问题了。
男同学在网上，很少能度到同性的师兄，大多都是异性。请问师傅在网上，见不到面度异性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任何语言出来如理如法，不能有任何一点点，心里都不能想啊，你是长什么样子的啊？我能跟你调情一样的啊？话里边也不能有话，话外不能有话，话里不能有话，一定要干净。你这样的话，你才有功德，否则你白度了。你听得懂吗？
听懂了。就是如果就是有时候有一闪念的那个私心的话，杂念的话，马上忏悔，还可以，
可以
使那个功德。
你只要在一分钟当中忏悔就没问题。要快。
明白。
要快。一个酱油汁在白衬衫上，马上擦掉还擦得掉？你放一个礼拜之后洗都洗不掉了，听得懂吗？
听懂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最近在朋友圈里看同学在转发学习修心的几点心得，请师傅开示一下，我们可不可以就是转发分享。同学发的是第一个，每天你有没有念经念小房子？第二个，有没有每天看白话佛法？第三个是有没有一直在听台长的节目录音？三缺一呢，就讲都不要讲了，对人的功德再多，功德再大，爬得越高就摔得越重。请问师傅，这个是不是比较请师傅您开示一下，这个可以转发吗？
前面还三条还可以，后面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是如果你不精进，度人再多，功德再大，还是会在修行方面会有一些挫折的。
不是挫折，功德有路嘛，好了，还挫折呢。
好的，好的，明白。师傅，我们就是接下来一个同修，他有一个分享，想跟您讲，请师傅稍等啊。师傅，
你们以后像这种东西寄到东方电台，要东方电台批的，批过之后你们才能转发，就是大的问题上，你否则你不能，
明白，
不能自己乱来，你照口业你自己负责。
我在帮忙看一位弟子，就是88年的龙，男的。
88年的龙啊。
对，业障多少？
88年的龙业障多少？ 三十七。
哦，三十七啊。
很多。
哎呦。
业障是过去的，上辈子做错很多事情。
哦，上辈子带来的。师父，请你加持他吧，因为他在网上都一直在弘法度人。
叫他好好的杂念不要太多，网上度人不要跟人家瞎聊天。不能脑子里想着这个男的、这个女的，哎，我跟他多聊两句啊，不可以的，都明白了吗？
师傅您太厉害了，太准了。
就是这样啊。
太厉害了。
这个有漏的。
还有就是师傅，同学想问师傅，有的时候在网上法布施，然后网页的后面会有一些不良的图片呢。如果有的人看见动了不好的意念，那我们会有业障吗？
应该会有一点点。因为是你发过去的，让他看了他不懂好你一年，但是主要的责任全部在他发过去的人，最多的业障也就是 5%， 因为你发的目的并不是让他去看的，而是正好拽过去，如果你能弄了干净点那么更好。好了。
明白了师傅，尽量避免哈。如果
现在有的师兄用一台，对不起啊，现在有的师兄用一平台软件制作法布施，制作完成之后可以发到自己朋友圈、微信等，从而度新人。现在的问题是这样，这一个平台并非是个人平台，会有很多其他的作者，在师兄发布完文章下面会有别的一些热门文章，这些热门文章不是我们的师兄发布的文章，而是其他的作者。有的师兄点击关注了这个平台，看见了其他作者的文章后，发现有一些别的作者发出不雅的照片，而非直接在法布施师兄的文章下面。请问这样是否如理如法？能否继续用这个平台度人进行法布施？感恩师父。
首先，如果这个不是他个人的行为，不是法布施的行为，对不对呀？那也要看这些照片是什么照片的。如果已经完全出格了，那你说你把法布施在文章放在这种平台上，你是不是有点亵渎神灵啊？讲啊。
哦，对不起师父，我的耳机比较听不清楚您的开示，不过我帮他们问问题，等一下我听回录音。
哎，没办法。
喂，师傅听到吗？
这是树林子大了。
很多人制作佛言佛语图片，但是有些背景是菩萨或者是师傅的，还有的把字都像和师傅身上了。之前好像听过说不要把菩萨做背景，上面写文字不尊重这类的开示，请问师父，以菩萨和师父为背景制作佛言佛语，如理如法吗？
如理如法，因为你做出来的都是佛言佛语，那当然没问题了。你自己乱做嘛，当然不如理不如法了。
有同学他在做那个师父的那个佛言佛语，有时候配图片的时候，对于讲的这个佛言佛语的这个背景图，这个 background 的这个图片的话，有没有什么要求呀？
没什么要求，
有影响。
我觉得很好，即使大一点好，山啊、水啊，不要有人物啊、树木啊，都可以。弄点这种山水啊，地势磅礴的，也都可以的，没问题的。
好的。
好吗？
主要是风景方面，不要有人物就好，
对
吧？
有人物嘛，会有气场呀。没有单单这种树木啊、山林啊、水啊，它就没有这种这个人的那种气场啊，就比较好一点，干净一点。明白了吗？
好的，明白了。那好，师傅，那我们先不讲了。
好，下次。
好，感恩师傅，我们爱您，祝您今年的法会，所有的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我们爱师傅，
谢谢，
感恩师傅，
谢谢，
感恩师傅。
再见。他们北美现在都是晚上半夜里，真的不容易。哎呀，可怜呢。
师傅好。
你有说过梅花桃花不好，那么樱花和玫瑰花
可以不可以用来做那个佛言佛语的图片呢？
嗯，最好嘛荷花呀，荷花莲花呀，嗯，比较干净。
哦。
啊。
啊，樱花，樱花好不好？樱花跟玫瑰花。
啊。什么花呢？都代表美丽，不管什么花都代表美丽，美丽总是好的，对不对啊？啊，
对，
啊，这个，
因为
这个樱花呢，樱花呢也是很好，啊，也是很好，凡事能够。
因为它会不会有谐音啊？谐音。
那就是日本人比较喜欢樱花嘛，对不对啊？而且他们这个国家到处都是樱花。啊，所以呢，日本的人民还是挺好的，啊，所以呢，樱花不管怎么说啊，开花总是代表一种啊美的象征啊，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学佛学心灵法门呢，学我们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呢，我觉得还是用，因为用莲花啊，用荷花，荷花是象征人间的莲花嘛，明白了吗？嗯，
明白。
有一个同修，他们本身是设计出身的。可以利用这一门技术做一些图片，就是找一些这种图片小清新的图片，然后写上师傅的开示。比如说我找一幅那个莲花的那个图片，然后上面写着无欲自然心如水，旁边写卢台长佛言佛语，这一张好看的图片转发给别人，这样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这个不是多多益善。嗯，凡是对人有教育的，有帮助的，都是做功德。好了，傻姑娘，
那做图片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不要做，没什么的，这个很正常，就是做功德呀，这个也叫做功德呀，听得懂吗？
嗯。
你不听，你不听的，对。
台上的。
哎。
哦。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
不停的，
就是发这些佛言佛语的话，让人家开智慧呀，听不懂啊，好事情啊。嗯。
哦，那就是不要把台上的头像跟观世音菩萨头像放在图片上，对吧？
随缘都可以，看什么样的情况吧，好吧，反正在网上的人无所谓的。
哦，
嗯，
我知道了。好，嗯，感恩师父开示。师父你保重身体，师父要早点睡觉。
好，再见啊。
现在同修在做师父的佛言佛语，把师父的一些经典语句做成图片，在微信上分享，很多同修在分享转发。然后这个同修做了一个梦，梦到他做的图发金光海亮，后来出现四个字叫永福长寿。
哎呦，这个人啊，我告诉你，这个人呢，这辈子就是他做了这么一个功德，他永远有福气，而且长寿了，延寿了。这个功德很厉害的，这个人不得了了。我可以告诉你，实际上他很聪明，他把它做成这种小图片啊，他把师父这东西，有时候更容易让人家听得进去。哦呦，这个人厉害，
对，
永福长寿了。
我见很多人在微信里分享他的图片，他做的特别好，
哎
呦，看到。
哎呦，你看，这个我所以跟你说啊，这个形式多样，能够渡人呐，啊，这就妙法，啊。这个人不得了，这个人，哎，这个人又长寿又永远有福，呵呵，不得了。
其实这也是妙法渡人，
妙法，妙法，绝对100%妙法啊。
师傅，就是有一个团队专门做师傅的佛言佛语，您感觉一下他们做的好吗？他们图片都做出来了，都是师傅的佛言佛语，你感觉好吗？
好的。
哎呀，师傅，我看，好，那你能给他们开示几句吗？他们听了更法喜，做出更好的佛言佛语来。
他们是普度众生传的一个幡呢，他们就是扬起那个幡呢，没有这个幡呢，怎么乘风破浪啊？他们就是这个幡呢，他们就是好孩子，他们这些功德就是等于在浇水，在土地上在浇水，在土地上在种那个莲花的啊那个土地，他们就是在培植啊这个鲜花朵朵啊莲花朵朵开放啊在人间。啊，这个五浊恶世当中，他们能够用这种纯洁的心，用那种啊莲花般纯洁的这种心，能够让世人明白这些道理，他们真的也是个小菩萨，所以师父很感恩他们，菩萨也很喜欢他们，希望他们好好的努力。 我希望他们听了师父讲的这些话，他们会感动的，因为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菩萨很关心他们，他们能感受到，他们真的发心，每一天每一滴每一个一个一个都，这次我在马来西亚见了也是他们的一个工作小组，哎呀，这些年轻人多可爱，师父真的很感动，我很开心啊，这些才是真的培植的这个土壤，培植莲花的土壤，培植那个上天的那个云梯，也是培植人心向善的那种根基，所以我真的很发喜，谢谢他们。
哎呀，谢谢师父。师父，你平时看到他们做的图片了吗？
看到，我经常看的，我觉得他们给人家带来正能量，给多少人唤起这种慈悲的心，那种正性正念的心，他们很好，他们爱祖国，他们自己有一颗红心，一颗善良的心，他们非常好的孩子，他们是以后国家的栋梁，他们是国家的未来，他们真的是一个善良的孩子，国家的民众以后需要这些善良的人来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弘扬佛法，他们就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孩子，感恩他们。
谢谢师父，我觉得他们做一张精美的图片真的不容易啊，还要选图调字体，花一些时间，真的是哎呀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对他们开始
啊。
那个我们那个咱们这个官网，然后我就加上咱们蒙岛的那个图片，然后呢结果呢我今天早上就梦到观世音菩萨和龙天护法，也是那种蒙岛的那个图片的道具，梦到两次，然后观世音菩萨没说什么，哎呀龙天护法乐的搁那个云子上来回的上蹿下跳就翻滚，然后呢就是意念就告诉我说的，没想到我能够推广这个蒙岛的这个图片，然后说的我都非常开心，
菩萨很开心这个蒙宝现在已经有小菩萨在里边了。
是的，我看到
了这个已经活了，这个萌宝简直活了，还有现在我们的心灵法门的人多喜欢他。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圆头圆脑两个眼睛呱呱圆的，挺可爱，非常可爱。
最后一个问题吧，有个师兄在睡懒觉，梦到萌宝穿着黄色的灯衣红色的袈裟从天上下来，对他说，你这样可不行啊，你对工作不能这种态度啊，这样你等着公司开除啊。结果蒙宝师傅，蒙宝也太蒙宝也在这样度化我们的心灵法门的众生了。
我不是上次告诉你吗，蒙宝里面已经进菩萨了呀已经早就进菩萨了呀，否则会有这么快，真是否则会有这么多的人看，全是菩萨加持的，蒙宝已经活了，已经进去了，菩萨已经进去了。
那他是天上的也是一个大菩萨这样进去吧，是这样吗师父？
应该是一个小菩萨吧
小菩萨那他们说蒙宝在马来西亚就是16年的马来西亚法会结完了70,000车都不够啊，说是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也是
没有一个不喜欢的，他在网上的结缘更多，几十万呢。
哎呀，是其实蒙宝就是渡人的一个妙法。
对呀，你算开悟了。
这师父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在网上啊，有时候渡人的时候是会碰到有的人他会造口业，那以前呢我们就是跟他讲一讲，后来呢就有的时候躲一躲就不跟他讲了，但后来有时候发现他这样子总在里面留些言的话，会影响到别的一些佛友啊看到。所以呢能不能就是跟护法神讲一下，就是说有谁谁谁他的网名是什么，他现在就讲造口业，讲的不好的话会影响到这个别人会对心灵法门的那个有这个机缘能够接触，那可不可以这样讲一下？
实际上这个事情呢就是说这样的，如果不是你的网是你的网，你可以把它删掉，那就不要讲了，给人家留条路，因为你跟护法神一讲的话，他一个缺点就记在护法神那里了
，
也就是说记在护法神那里，他如果越积越多越积越多，到了最后他生癌症了，他撞车了，那对我们学过人来讲，本身慈悲心就有点有漏不足，
对，
这就是为什么，对了，这就是为什么台长经常有时候经常群面我跟他讲，我也不跟护法神讲，因为跟了护法神讲，他就出事了。 你听得懂吗？
明白了。
那比方说你不报警，对不对啊？你不到法院里去，那你这个事情自己总是人民内部矛盾都可以解决了。
哦，
那你说一上法庭，那你就是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哦，那他这样子就也不光是网上了，还有我们这边有。
那我就讲给你听了，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你呢只能这么讲。比方说有人，比方说他一直在造口业，一直在造口业的话呢，那么你们呢多发一些正的东西，遮住他。
哦，
就是说正的东西越多，人家不一定会看邪的东西。
对，我是发现他那个网上没人去看了，但是他就不停的在
那。那就是说，那还有你去看，谁去看的人，谁去看的人，那么谁就会沾染到肮脏的地方。举个简单例子好吗？
管他，我怕别人看。
你比方说在澳大利亚，我们有红灯区的。
嗯。
你想想看。我们没感觉，我们没有觉得澳大利亚有这么脏的地方。
嗯。
如果你天天跑到红灯区去看，
嗯，
你待在里边，你看这些妓女可怜吧？你看看还有那些这个男的，做鸡的，做鸭的，你想想看，他们那些人合法的，他们说澳洲政府还说每年要他们要有牌照，而且还要检查身体。你说说看，你进去之后，你就说，哎呀，这里边怎么这么脏？澳大利亚怎么这么脏啊？哎呦，这种，哎呦，这个人怎么这样的啦？
嗯。
哎，是谁搞的？是谁搞的？你告诉我呀。
嗯。
你就等于和平环境不要，你跑到正在打仗的，那个打仗的那些国家去，非洲啊，啊那些中东去。那你说这个世界怎么这样了？天天战火纷飞了，哎，你怎么没看到和平的国家了？
我是担心有些多余了。那个、
我告诉你，谁都知道什么叫脏，什么叫干净，什么叫好。好的人自然心中明白，肮脏的人去看肮脏的东西。
嗯。
喜欢说人家不好的人，喜欢在一起说不人家不好、
嗯。
一个不喜欢说人家不好的人，再碰到一个说人家不好，他也不会跟他交朋友的。
嗯，
这就是什么样的人跟什么样的人交朋友。
嗯，好的，明白。嗯，感恩师傅。那师傅如果是这样子，他有就是有些道场，他就曾经也跟他介绍，然后他们一开始呢就拿到这个师傅的小房子，觉得非常好，又去念，结果他就是可能也是为了本来是想要出发点是想要有帮人家解决问题，然后人家会给他这个钱财，所以结果就是以为他什么都能解决，打官司他也去做，结果最后就判下来也没有成，最后他就开始造口业。那这个我想请问师傅，那在他造口业影响了很多他那边的信众，就对心灵法门就没有机会再进来。
我问你一句话，他有多少能量？真正跟菩萨有缘分的人，你就看到了一个点，就是师父跟你们讲你都不好好听啊，你没有智慧啊。我问你，一个教授给大学生上课，拿出一张白纸在上面点了一点，问同学们你们看到什么了，同学们都说看见一个黑点，教授说你们为什么不看见人家这么多一大片白的，就看这么一个黑点呢？你怎么不看见700万啊，800万，这么多的人在，好的人在学心灵法门，你为什么就看见这几个人？
没有师傅，我明白师傅，那感恩师傅，我是想请问，就是这关于他被影响的这一小，
那就是没缘分。我问你，菩萨多还是凡人多？
凡人多。
好啦，那我问你，修上去的人多还是修不上去的人多？还要等啊？
修不上去的。
你太没智慧了吧！所以我们救人只能救有缘众生，只能救那些好的。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教授的？
嗯，明白了。嗯。
明白了吗？他没有缘分。
嗯。
你再去救他也没有用。
嗯。
明白了吗？你可以说让他不要去损坏慧命，这个事情不是你管的。我可以告诉你，菩萨一定会管。
哦，
你知道护法神在天上的眼睛开的是干什么？护法神都在睡觉啊，头上三只有神灵，他这么造业， 你知道有一个人专门写不好的东西，过去专门写诽谤佛的东西，你知道他最后脑瘤死的，你知道吗？只有42岁，你知道吗？你让他去写好了，这个脑瘤不是我们给他的，是他自己把业招来的。我们只有可怜他。
好的。
台长自己，我怎么觉得他不可怜呢？我自己做什么事情，我心里最清楚。对不对呀？我对得起天，对得起地，我对得起菩萨。他这么写，他用自己主观意识看到东西，横加指责，然后诽谤怎么弄？你看看会不会有菩萨去惩罚他？会不会有护法神惩罚他？我用不着我惩罚他的。我就觉得他很可怜，因为他造了业，他以后会受到惩罚。因为我知道，就像我现在看见一个人整天在害人，我知道终有一天他会被警察抓掉的。
是的，是的。
那你说说看，你现在去跟他把他抓进去，你又不是警察。
好的，明白了。
明白了吗？慈悲之心，不去跟人家争斗，你就会得到平安。你天天跟人家争啊斗啊，你也是个阿修罗道来的，你也不是菩萨。
好的，明白了。
你就正能量多多的发挥，比方说看见人家写这些东西，你可以写很多正面的东西，不要去讲它，就写正面东西，铺天盖地的。你说说看，看正面东西人多还是看负面的东西人多啊？好啦。
正面的，对的。
好啦，
感恩师傅啊。
要用妙法，傻姑娘听得懂吗？
听懂了，哎，感恩师傅。
再请教师傅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呢，有很多同修在网上那个公共平台还有那个社交圈做那个法布施，发布师傅的这些开示效果还不错哦，有很多人点阅读，也有很多人在那个文章的后面跟帖发布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些信息和无理的这些评论，同修没有办法删除这些负面的评论，也不能跟他们发生正面的这些冲突，那请问师傅该怎样正确的处理这些事情？
这个世界上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现在这个世界，你正的啊，不好的东西，好的东西都搞不清楚。所以你发面正的时候，总有一些人负面的东西给你捣蛋的，对不对啊？第一，让他放着；第二，在他的后面写上，再继续写上正面的东西。
哦，
明白吗？
就是一定要对的。
这个有些人如果是完全无理取闹的，可以制止他，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当中制止他，因为你要让其他人不要受误会呀、啊。你要是让其他人看了之后受误会的话，你不也有业障啊？因为这个事情是你了起来的。
明白了。
就
是不断的，我们要表法去，
对，
就是讲正能量的这个东西。
对呀、啊，
正能量的一些。
我就告诉你一句话：现在如果这个社会上全部都是正能量，这个监狱里就不会有这么多人了。抓进去的都是脑子会有问题的，听得懂了吗？
啊，明白了。
好
了，
大哥，就是很多师兄啊，在学佛后，在网上渡人，还没有和对方交谈的时候，就能感应到对方的气场的好坏，是个什么样的人？请问这是人与生俱来的潜能，还是修行后出现的这种功能？能把这种感应用在渡人上如法吗？请师父开始一下。
如法的。我问你，声音是不是代表一个人的心态啊？讲话的声音语句是不是一个心态？你跟他没讲两句话，话不投机半句多，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上讲的。你跟这个人根本没办法讲话的，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啊，有些人你跟他一讲很开心，啊，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感应了，用现代话叫感应了啊。你如果能够感应到他的慈悲心，你可能就会拥有对他的一种善良的感觉就出来了。你感觉到他这个人很愿意帮助别人，你跟他讲几句话你就知道了啊。有些人很自私的，你跟他没讲两句话，他第一句话出来就是自私的，你接下来没办法跟他讲话了。有的人你不要跟他讲话，你看他那个脸，你已经不要跟他讲话了。
是的，
对不对啊？
明白了。
你就是买东西的话，你找个营业员，你也找一个笑嘻嘻的，你也不能找个很讨厌你的人的，这么简单的道理，对不对啊？
明白。 啊，感恩师傅，师傅今天的问题先问到这吧，感恩您，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观地菩萨。
第一个，网络上师兄们都发布师，其他师兄们随喜赞叹的图片或文字，发图片或文字有两种，一种是真心发自内心的图片，另一种是随着别人发，没有真正感觉随喜赞叹，就是大家都发我也发的心态，这样算不算妄语呢？
这个不算，你发我发大家发都好，都是做功德呀，随喜赞叹实际上就是发呀，就是把你自己心态，把你好的那种佛性啊，让更多人知道，这本身就是一种功德呀，这没问题的。嗯
嗯，
慈悲开始。师傅，嗯，就是说是有的同修为了做为了让师傅的一些开示啊更吸引人啊，截取了师傅开示中的某一句很吸引人的话作为标题，人家看了这个标题就容易，很容易就点进去看，这样做如理如法吗？
完全如理如法，这种标题都是正能量的，就如理如法，非常好。
嗯嗯，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
啊。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早上，很奇怪，梦见自己就是说，看到两个同修呢，在用那个，用那个就是微信的二维码在渡人，然后呢，我好像说这个二维码好像是没什么作用还是什么的，然后我也在渡人，然后我就跟一个人讲说，有和无都是一样的，不要执着，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安慰码渡人，新的看的人不多，等到这个新的技术以后普及了，会渡的人更多。我们不追求一种时髦，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实实在在能够救人的。有时候跟人打个电话，跟人说一句话，有时候通过手机里的短信发一个给朋友，就把台长的这种白话佛法里边的一句精简的一句句子发给人家，人家就开悟了。你听得懂吗？
明白了
啊，就这样
啊。感恩师傅。好，那我们明天还会出去渡人，请师傅多多加持的，加持我们，让我们能够广结善缘，渡更多的有缘人。
还有，好，你讲完了是吧？
没有其他问题了。感恩
那个师傅跟你们讲，你那个在你们的微信群里，这个替师傅转达一个新的电话，96988866。
96988866。8866。
这是以后直播室的新的电话。
哦，就是打这个热线电话的新电话。
对，但是呢，你要是打92111301呢，还能通，但是一个月之后就不通了，就用。但是现在呢，就可以用新电话了，96988866了。
哦，好的好的，就是前面还是612-9698-8866。
对啊，通知
啊，太好了，
通知所有的人，
转达
好吗？从明天开始，从明天开始就应该。
好，明天，好的，好的，感恩师傅。
好，
好的，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啊，你好。
啊。
感恩观世音菩萨。
嗯。
我是北京心灵法门公众组的平儿。
啊。
我前两天打通电话，然后就是我太紧张了，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还是说在网上弘法的时候是边弘法边念经。我这样会影响念经的效果吗？
嗯，我不知道你在网上的话，如果你单单就是跟人家回回信什么，那么你就念念短点的经没有关系的，因为你在弘法的时候，你在网上弘法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弘法。弘法的话跟念经没有冲突的，只不过不要影响念经到就可以了。如果你在回信的时候嘴巴里念错了，那就不如法了，听得懂吗？
就是说我还在比如念一段，然后再做一些弘法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念的时候最好思想集中一点。嗯，
我就说我反正我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什么都做，比如说跟那个有问题可以回答，还有比如说上传一些视频音频，还有台长的资料，
这个都可以，这都可以啊，没问题，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就是说比如说不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念经，可能效果，比如说上传东西的时候，这一说话念经，然后可能效果会好一点。如果说别人沟通的时候，回答问题的时候，就别念经了。
对，能够得到加持的。如果你上传一些好的知识啦、佛教的东西啦，都是会得到加持的。